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在营救同修中救度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天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位置中明示，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至未来所在的层次，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精进吧，这是最伟大最殊胜的。在近期营救本地同修中，我对师父这段法有所领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同修被绑架。
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家住江汉平原一个县城。今年7月11日夜晚，
我弟一男同修 L 骑摩托车在乡镇发真相资料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
第二天下午，同修知道此事后，
就找我去拘留所核实被绑架同修是否被非法关押在那里。因为当时已经下班了，我就决定第二天上午上班时去。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去了，因是周六，拘留所院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铁栏门也是锁着的，我就站在门边求师父，师父，今天怎么没人呢？快来一个人吧，我现在必须摸清情况啊。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身着T恤衫，50多岁的样子，他把车子往门边一支，就拿钥匙来开门，我心里一阵高兴，连忙与他友好的打招呼，您上班来了，请您帮忙打听一个人，一个叫某某某的，在里面没有？他友善地答应了一声好，就进去了。我在门外等了30分钟，还没见那男子出来，我就求师父，师父，我今天一定要等到他，同修们都在等着可靠信息曝光和营救呢。我想他的摩托车都停在外面，他肯定会出来的，我就耐心地等待。过了几分钟，那男子出来了，他告诉我，有这个人，在拘留所里面。所长说了，星期1来见人。
情况落实了，我就回去告诉同修们，周六正好是大家在一起读《明慧周刊》的时候，大家就都知道了，就开始投入营救中了。有的通知 L 的家人要人，有的发正念，有的准备营救不干胶和真相资料等等。我把师父的别哀这首诗词用好的面巾纸抄上后，准备给 L 送进去。
我在家里找了2件儿子的新 T 恤衫，是白色的，因衣服没有口袋，我就将抄有经文的纸紧贴在衣服内面。我与一同修带着衣服来到看守所，把衣服交给了值班人员。值班人员是个30多岁的女警，她拧着衣服不停地抖来抖去，我们就发出强大正念，一定要将师父的法传递给 L。 很神奇，抄经文的纸没掉出来，
安全送进去了。
二，到绑架同修的派出所去要人。表面看来，邪恶至此来势凶猛，开始非法拘留15天，只有13天就非法转为刑拘了， 很快又被检察院批捕了。我们的营救也要抓紧，过程中主要是让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得到救度。非法抓捕 L 的派出所离县城有100多里地。一天，我们连司机共5个同修，开着我的私家车，带着乡亲们要求放人的联名信及给相关警察写的劝善信，陪 L 的母亲去派出所要人。 L 的母亲身体很虚弱，佝偻着身体，走路不很方便。我搀扶着老人与另一位女同修三人走进派出所，其他三位同修在外面发正念。我们直接找到了全程参与迫害的派出所指导员，他姓 C。 同修面带笑容对他说， C 指导员你好，我们有件事请您帮个忙。他问什么事，同修直接说，想请您帮忙放人，练法轮功的某某某被您的派出所抓了，他信仰真善人，处处与人为善，是邻里公认的好人，并没有违法，请您放他回家。说着就把联名信递给他看，他一边看一边与我们对话，态度还算平和。 C 指导员看完信后说，写得好吗？但看得出他很心虚害怕，坐立不安的样子，站起来就要走。同修就稳住他说，您先别走了，耽误您一点时间，
听我们给您讲。就平和而威严地给他讲真相。
他害怕了，推脱说人已不在我们这里了，送到检察院去了，不归我们管了。见我们还在讲，他就打电话叫门房给他拿警服来。我当时还想，你不是穿着警服吗？但又一想，以为他有点冷，要穿外套。结果门卫拿来记录仪交给他，他就将记录仪放在办公桌上，正对着同修的母亲，他自己则拿手机左点右点的。我和同修知道是在摄像，同修转过去发正念，让他收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收起来了，同修又给他讲了一会儿真相，希望他尽快放人。他推说，我们管不了，你们找检察院要去。我们出来时，门卫因为也看了联名信，
可能善心有所启迪，他就主动对我们说，你们赶快找检察院去，
他们三次退针，我们就去接人。出来后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们就向右拐与另三名同修汇合了。因为我们看到派出所里面院墙的公示栏上有警察的照片等信息，我们当时不便拍照，这时就让外面发正念的同修进去拍。
两同修带着拍照手机去了，到派出所门口时，看见有辆警车刚刚进去，
就站在对面等警车出来再进去。我们等了一会儿，看同修还没进去，就知道有不便之处，我就又一个人转回去到派出所，给门卫讲真相，说你是个善良人，你就帮忙出出主意，想想办法，看看怎样能把人要回来。他讲了几句就进屋去，我也跟着进去，目的是拖住他，让同修顺利进去拍照。
我把他稳在屋里时，同修很快进去拍下了照片，他出来时我还没看见呢。
与门卫讲了一会儿真相，我估计应该拍完了。等我再出来时，站在远一点的同修就向我打手势，说完成了。三，将营救资料及时递送到检察院。这次拍下的信息有警察的照片、职务以及电话，是我们营救同修的很有价值的信息。当时赶回县城时已是11点半了，我就决定当时就给检察院把信件送过去。因为明天是周六，一拖又是几天了，我一提议同修都赞成，但给检察院递资料还需要同修回去拿。这时两个同修就下车去拿资料和复印签名信，我们就将 L 的母亲送回去，又带上 L 的姐姐，让她去检察院递信。同修拿着资料赶来时已是11点40分了，这时就听同修说了声12点下班，快去。我们飞车赶去，进门房时我们直接往里走，门卫问找谁，我说要下班了，有急事， L 的姐姐用她的身份证登了记，说我弟弟练法轮功被抓了，案子到了检察院，我们是来要求放人的。这时就有人指点我们找到接待处，把联名信和劝善信交给了接待处值班警察，请他们转给刑控科。一个皮肤较黑的检察官说，法轮功啊，晓得晓得，国外有很多人练呢。他们一边自己看信一边回答说，放心吧，我们会转交给他们的。办完这一切，出检察院门房时已是12点了，下午还要给国保副大队长送去。 L 的姐姐说，你们辛苦了，下午我一个人给国保送去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去了。他下午经历一番周折，送到国保副大队长某某某办公室，此人是本迫害案经办人，他本人不在，他对面办公桌上的警察代收了，该警察表示一定负责转交。四，再次到检察院递送营救信。过了几天，有同修帮 L 的母亲准备了一封以母亲的身份要求放人的营救信，需要送给 L 所在社区及检察院。我又与另一同修陪同 L 的母亲到社区。那天社区 C 主任到外地办事去了，我们讲了一会儿真相就出来了，准备第二天再去，因为社区还没送到，当时就不打算去检察院了，我就把信带回家了。回家后，我把这封营救信认真看了一遍，当时边看边止不住流泪。我感受到信中慈悲的话语一定能启迪警察的善心，就一心想尽快递给检察院官员，让他们看了得救。这一念非常纯正，没有一丝的杂念。我家离检察院很近，走在马路对面再一拐弯就到了，总共只有几百米远。我就一人拿着信直接进了检察院，门卫问干什么，我就亮出信件说就是来递这个的。门卫哦了一声，并没有提登记的事，平时进去都要登记的。我就直接走了进去，交给接待处，慈悲而带有威严地说，某某某同修的名字，就练法轮功发信仰资料，把案子搞到检察院来了，还判刑呢。检察院官员一听同修的名字就说，哦，知道知道，又解释说，说判刑是恐吓你们的，这个案子还没碰头呢，怎么就说判刑呢，还没到这个程序，放心回去吧，回去等通知，有事会通知你们。检察官们接过信就看，开始两人一起看，看完后另一个人就拿去看了。同修还在被非法关押中，我们还要继续做好该做的。同修们交流切磋达成共识，要利用营救同修的契机，救度公检法司人员，救度众生。经历了这一切，我感到每一次机会都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殊荣。师父是让我从中放下自我，修取四心，升华上来。回忆在这个过程中，每迈出一步，都是出自纯正的本愿，没有人的思想和杂念。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能够在其中得到锤炼，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让色欲之心阻碍你回归的步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0日。前几天我和几位同修坐下来进行一次静心祥和的交流，谈到关于当前本地同修修炼中存在对去色欲心认识不清、迷惑不解的问题，同修建议我把我们交流的体会整理写出来，和当前还在迷茫中的同修共同交流，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交流的内容整理如下。就我弟来说，有一同修和常人丈夫俩一直感情挺好，家庭和睦。多年前，妻子修炼认识到应看淡欲望，所以渐渐疏远丈夫，和他分居室住。丈夫有些不解，开始骂妻子是冷血动物。后来由于这个社会人的道德迅速下滑，他在这个染缸中也着了色，和女人胡混。妻子无可奈何，偶尔也守不住心性，心里痛苦不堪，不知原因何在，给修炼带来诸多麻烦，这样也不知找自身原因，一味在向外求，向外找，认为她丈夫人品不行，久而久之心里瞧不起她，看不上她。师父讲的法理再明白不过了，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那是人心观念在看法，坏的生命钻空子，牢牢操控她的丈夫，干扰她，分她的心。之后她丈夫搬出去了，让旧势力得逞了，为此痛心不已。有的同修头些年前认识到欲望之心得去，对欲望看得很淡，远离丈夫，给丈夫心里带来不小的压力，丈夫气怨恨，动不动就无名的骂人，孩子不知何因，搞得家里很不和谐。后来同修就想，这也不对劲啊，我是不是不对了，是不是太自私了？修炼中找自己真是法宝。他又想到，修炼人是为他的，这不是自私吗？为自己圆满成佛，不顾及家人的感受，身边人都救不了，何谈救众生啊？这不把众生都推出去了吗？这家里人都不认为你是一个好人，怎样弘扬大法？后人还咋入门修啊？这怎么住师正法，把众生都推出去了？想到这里，他一下改变了态度。他每时每刻用修炼人的善对待丈夫，关心爱护他。后来他一到丈夫房间，丈夫就撵他，摆手，去去，该干啥干啥去，也不骂人了。家庭变得和谐温馨了。正如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所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后来她的丈夫也看大法书了，是同修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修炼境界得到了提升，散发出强大的正的能量场，起到了制约作用。如果我们修炼人都达到这个状态，家庭和睦，邻里友好，工作热心负责，走到哪里，修炼人的祥和慈悲的能量带到哪里，在世人心里，法轮大法好深深扎了根，何愁讲真相不接受啊？弘扬了大法，人世间法轮大法好之花处处开放，为后人得法奠定坚实的基础，真的就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了。有的同修家人不修炼，你做不好，造成家人气恨委屈，致使家人出去言行不羁，遇到亲朋好友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练功不能夫妻同床了，这是弘扬法还是诋毁大法了？谁还敢走进来？有的家人不练功，想要走进来，可是同修没做好，感觉自己挺精进的，不从修炼心性境界上提高，怕影响圆满，用人心强行断欲，致使配偶被推出去了。还有的强行断欲，给配偶带来巨大伤害。配偶在常人中本来是不错的人，可是其心里无法承受，只能去外边找心理平衡，到广场去跳舞，有的在外边找异性，而同修心里又放不下，影响自己的修炼心态。还有的同修是断了欲， 可是造成夫妻间矛盾重重，致使自己身患重疾。这些真的值得我们深思啊！有多少同修还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不前？高层次的答案谁给你解答呀？还在等啥呀？踏破铁鞋无觅处，苦苦求索，蓦然回首，它就在你修炼出的善念、慈悲、修炼有素的境界中，像一层薄纸，一捅即破，别有洞天，柳暗花明。有的同修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俗世中，把大把时间无端地浪费掉了，沉迷于常人的琐事中。红尘迷路深，何时醒惊魂？修炼需刻苦，救众要加紧。我们问问自己，善、慈悲修出来了吗？做到了谁说都心不动了吗？语气和善了吗？我们应该向谁看齐呢？境界达到了吗？有的同修欲望的心迟迟不去，是什么原因？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说，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为师者表面只塑其法理，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在断欲这个问题上，我们修心了吗？我们作为修炼人，应理智而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同修一听别人说不能自私，要善，他就认为，啊，那我就善良一点，任其自便吧，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上去了。有的同修认为，欲是人的自然本能，那么我们修炼人到今天还固守常人的东西，人的东西不修去，境界怎能升华上去？这一念就把本能的物质压在那里了，所以双方始终突破不上来，烦恼的事情接踵而来。还有的同修听到别的同修说要修成无私无我，他就说，我们是为他的，别自私，顺其自然吧，还是走极端。为什么就不能圆融地理解法呢？法是殊胜的，圆融的，法理通晓，修炼人在法上行得端，做得正，处处体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殊胜美妙。到今天还有放不下的执着，怕不圆满，那不是漏吗？心性不升华，境界不提高，达不到家里一片祥和的气氛，时时想着对方能不能有外遇呀，没在家时就想上哪儿去了，找情人去了吧。你说一个修炼人心里装着乱七八糟的事，即使断了欲，也是人心强为，这样的执着不去，能圆满吗？圆满不是做出来的，是修出来的。你样样做事都为法负责了吗？心性与境界修到位没有？家里达到一片祥和了吗？我们的一言一行真得表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来。我们的修炼路是给后人开创的，如果不是修炼状态的表现，人为在做什么，你想到了吗？那是修炼人没做好促成的，让魔高兴了，还能救谁呀？害己害人啊！那不给法抹黑了吗？怎么助师正法呢？有的夫妻同修被欲望的心缠绕着，痛苦不堪。我们都明白该放了，为什么放不下呢？致使一次次犯错，之后痛悔莫及，本性一面清楚得很，那是在毁约呀，能不痛悔吗？ 那是谁在操纵你干的？那不是不让你修成的坏的生命干的吗？那是自己吗？警惕呀，分清自我，明辨是非，走正修炼路。有的同修麻烦不断，棘手的是此起彼伏，事不随人愿，真心找自己，阻碍你前行的因由一目了然。还有同修懈怠得很，过日子能吃苦，起早贪黑都行，可是早晨练功却起不来了。其实摆正关系后什么都不耽误。有的同修边做买卖边讲真相，两不误，成果颇丰。有的学员过去由于一时糊涂，致使修炼路走得不正，不正的思想一出现，就被邪恶生命牢牢操控着你，肆无忌惮地干着偏离法的事，导致现在身体仍然有不正确状态。不是事情过去了就完事了，旧宇宙的生命他想毁大法弟子咋毁呀？大法弟子一身正气，堂堂正正，纯纯净净，做事在法上，有师有法在，他敢吗？我们修炼至今，风风雨雨都过去了，有苦难，有坎坷，又在遇险境时，在慈悲师尊的保护下，有惊无险时的快乐幸福感，永远让我们刻骨铭心。我们有何理由消沉懈怠呢？别让俗世中琐事阻挡我们回家的路。只有助师正法，救度更多众生，精进再精进，以报浩荡师恩。以上是我们针对本地同修修炼中出现的迷惑不解的问题，切磋后整理出来的。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曝光邪恶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1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告诉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今年9月下旬，我因发真相册子被绑架、抄家、关拘留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五天正念回家后，有同修问我，曝光邪恶行不行？我说，行，就按师父讲的法去做，没问题。同修 A 找来同修 B， 我把整个过程跟同修都讲了，同修 B 做了记录。半个月后，同修 A 说 B 很忙，不知写没写。我说，那我自己写吧，也许就是应该我做的事。我用了两天写完，从开始说写，嗓子就开始痒，好像有东西在扎，痒得直咳。我坚持写完，请同修 A 又找来同修 B 帮修改。在修改时，我嗓子痒得止不住，咳得更厉害。我和同修 B 坐在桌前修改，同修 A 坐在我们身后一米处的沙发上帮助发正念。同修 B 说，我嗓子也不好受，好像下雾霾似的呛嗓子。修改后经检查无误，发往明慧，第二天我的嗓子就好了，不痒也不咳了。我想起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其实就是微观销毁的空间中存在的那个非常不好的物质不断的下落。 通过我的亲身体验，及时曝光邪恶是必须的，能大量的销毁微观空间中的邪恶生命，更好的救度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讲，除尽邪恶的同时圆满自己，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个人所悟，如有不妥，请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键时刻领导们的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7日。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1年了，经历了得法初时的喜悦，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时的迷茫，遭受直接迫害时身心的痛苦，在教书工作中的起起落落等等，摔摔打打地走到今天，我对修炼更有信心，也相信会有跟师父在中国团聚的那一天，而且这一天已经不远了。我虽从未见过师父本人，但我感觉从我一出世，我就在找师父，而师父也是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我，我对师父充满了感恩。下面我只就我在教育界遇到邪恶迫害时，领导们被江氏邪恶集团捆绑时，在关键时刻他们所做的选择写出来，证实大法的威力，世人的觉醒，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陌生领导们的反应。2000年末，我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恶党非法劳教一年。2002年春，我从黑窝出来回到家，到学校向领导提出恢复教学工作，领导答应了，立即做其他老师的工作，要他们分出一个班给我，让我给这个班上课。到发工资的那天，我到校财务科领取工资，他们告诉我，我的工资因我被劳教，已被教育局冻结。于是，我和我嫂子一起到教育局要求解冻，给我发工资。我们找到市教育局财务科，科长问我情况，我说我因为被非法劳教，工资被冻结了，要求恢复。于是科长带着被谎言灌输后的对大法完全错误的认识和恶劣态度，且当着正坐在他办公室里的其他几个人对我说，进京上访的一律除名，并且拿出已经除名的名单给我看，我全盘否定，心想我有师父给我做主，我的工作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任何人无资格以各种理由断绝我的经济来源。我这一念刚一出，没想到在座的好几个人马上对财务科长说，怎么能因为人家去北京就被除名，不能这么做。又都安慰我说，科长在跟你开玩笑呢。一听这几个人如此说，财务科长马上尴尬地改变态度，让我到邮政银行去取工资。当时我不知道那几个关键时刻替我说话的是何许人，但从他们对那位财务科长讲话的态度，科长的变化，知道这几个人肯定职位比那位财务科长高。后来得知他们都是市教育局的领导，不过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尊姓大名。第二部分，那年协党开19大。协党在小学、初中、高中每个阶段的教学中，都把他们自编自演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塞到教科书中，给学生灌输谎言，煽动他们对大法修炼人的仇恨。身为教师的大法弟子，在党文化控制的邪恶环境中，在家长和学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误解偏见下，要在教育界生存下来很不容易。2017年，我在3月5号所谓的纪念雷锋日当天，向学生讲了雷锋的一些真实情况，被极个别学生用手机向班主任、校领导、市领导诬告。 学校领导知道后及时跟我沟通，并在出事当日为防止上面领导对我加害，及时组织全校领导对我的工作做出评价，并准备好如何做妥善处理。会后校长如实将其他领导的意见转告我，说校内所有领导一致肯定我的工作，
兢兢业业，踏实肯干，
得到学生的好评，说诬告我的是个别学生，并说中共准备召开十九大期间，610给各校下达过指示，要严密监控法轮功学员，为避免学生中再出现这种事，他让我避一避风头，让我每天只在办公室上班，我的课由其他老师带上。就这样我避开了那段日子。新学年开始，也就是九月，正是学党开会前夕，风声很紧，但学校领导仍通知我到学校上课，并按我的意愿同意我改科教学，分给了我两个班。第三部分，班主任收到学生家长的信之后。今年新学年开学不久，有家长给我所带班级的班主任发信息，说是我教他们的孩子时如何如何，意思是说他们反对修大法的老师教他们的孩子。该班主任接到信息后马上给对方回信，说我是一位教学非常认真负责、和蔼可亲的好教师，让他们放心，不是像有人谣传的那样。该班主任也是年级主任，就把此事向另一位年级主任一说，另一位年级主任马上到我所带的那个班对学生说，你们的某某科老师某某某指我教学态度非常端正，从来都是早来晚走，无迟到早退现象，真有急事也都请示领导交代好才走，非常认真负责，他的教学你们评价一下，是不是喜欢上他的课。还有去年元旦你们老师得到学校发的50元福利费，这位老师默不作声给了他教的两个班每班25元作为赞助，你们说好不好。还有他在学校工作这些年来，学校家属做人情请客往来的事，他总是只出钱，自己很少去参加，从不计较，你们说这个人人品好不好。年级主任一连串的提问，原来对我有误解和偏见的学生马上改变态度。我再去那个班教学，并不计较是哪位学生向家长谗言而发生这个事，适当时机再一提，如果哪个同学对我教学有意见，可以马上向学校要求换位老师教你们这个班。学生马上都说对我的教学没意见，甚至还有学生说，如果您不教我们，我就不想来上课了。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现在我与两个班的学生、学校领导关系相处很好。结语，这看似一桩桩平常的事，若没有在大法修炼中归正我的言行，若没有大法的威力，没有师父化腐朽为神奇的无量智慧与慈悲，我是寸步难行。而这些身处党文化洗脑又被长期加强政治学习的领导们，在关键时刻能为大法弟子说公道话，良知尚存，头脑清醒，没被党文化完全污染，这本身说明邪党迫害大法是彻底失败的。大法在考量每个人的人心，这些在我们大法弟子受迫害时帮助我们的人们必将被上天眷顾，会给他们相应的善报福寿。我作为大法的一粒子，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在大法中要修出像大海一样的胸怀，有融化钢铁般的慈悲，争取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等我们回天国时，会像师父在红银寺感慨里说的，满载而归，众神迎。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00元背后的因缘》。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8日。同修 A 经常从我这儿定做真相币，这次拿走多少真相币，下次见面时如数归还普通币，很长时间都是这样运作的。最近一次他要2000元真相币，我照常先拿给了他，等下次再见面时交谈了一会儿，问他拿钱了没有，他说钱已经还给我了。我一愣，说什么时候还的，他说你几天前去我家时还的，我记不错的，你好好想想，或者你回家数数你家的钱是否对账，如果你真少了，下次我再给你，反正这钱我没有挪用，跟同修赞助的钱放一起，都是专用的，可是我家的钱都是自己的零花钱，从来没数过有多少，哪有数啊。我回来后愤愤不平，好好回想一下，三天前我确实去过他家，我们俩根本没提钱的事，我们俩就一直坐在沙发上说话，前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他根本没有起身去找钱的机会，这人怎么这样，真是老糊涂了。这事使我又联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几年前他说需要点真相币，我如数送给了他，当时给他钱时他没有数，后来他还钱时说我少给他50元，坚持说自己抽几张真相币就补上多少普通纸币，他没有弄错。我想都是传播真相证实法，50元钱是小数，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弄不痛快，使同修间出现间隔，我就默认了，给他补上50元。这种事为什么今天又叫我遇上了呢？而且这次是2000，是冲我什么心来的？修炼人遇到的事没有偶然的。师父要我们多学法，法能破一切执着，从法中能找到答案。于是边学法边找自己，过程中我想起一个真相小册子上讲的故事。古代有一名德高望重的中医给一病人看病，中医看完病走了，后来这家人发现病人枕头底下的10两银子不见了，因为他家除了这中医没去过别的人，于是病人的儿子就去了中医家，中医问明来因之后说当时因为急用就拿走了，没来得及给你说，然后拿出10两银子给了他。不久病人好了，在打扫卫生时又找到了自己的10两银子。这人的儿子又去了中医家，非常羞愧，叩头道歉，并问中医为什么当时承认自己拿了银子。中医说想让病人快点好起来，如果病人因找不到银子而生气，病情会加重，不利于病人康复啊。想到这儿，我是修炼人，怎么还不如古代一个常人呢？我得好好找找自己了。经过大量学法，我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利益心，不愿吃亏的心，怨恨心，拿法修别人不修自己的心，背后议论别人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尤其看不上这位同修。以前我们在一起学法，每次下班后我顾不上吃晚饭，或在路上边走边吃点，或等学完法回来再吃，为的是多一点时间学法。可到他家后，他漫不经心地看着韩剧，说不着急。因他看韩剧的事，我没少说他。他老伴说一入戏就上瘾。有一次到晚上6点发正念的时间了，他还开着电视放着韩剧，我生气给关了，可他又开，就是声音小点，边看电视边发正念。我说你能入境？他说能。再后来他因外出发真相资料被绑架，为了安全他老伴儿把电脑放到我这里，他执着古今预言和新唐人电视播放的中医讲座，在电脑里下载储存了不少这些东西。同修 B 和我们切磋说我们帮他清理一下他执着的东西，把漏洞堵上，如果他在里边正念强，
多找自己去执着，他会很快过这一关的。当时他老伴儿也在场，为了盼他早日回来，我们几人一商量，把他电脑给格式化了。他三十几天后正念回家，回来后他发现电脑的东西没了，大发脾气。他把电脑比作房子，说我们把房子交给你们看着，你们却一把火给我烧了，我里头有很重要的东西，你们知道吗？如果别人要让我给看管东西，我不会动别人的东西，会完好无损地还给人家，你们倒好，给我看没了。为此我对他产生了很强烈的怨恨心，看不起他，背后经常谈论他。找到这些执着心之后，通过学法、背法、发正念，剜心透骨地去人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警醒》中说，修炼就是去人心。经过好几天的调整，我心态平和了，我和先生达成共识，等于我们把这钱捐到正实法中用了。几天后我去和他交流，我说，过去这几年看你不顺眼，有点瞧不起你，看其他同修都很好，这些天我一直在大量学法、发正念、调整心态，来你家之前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现在看你不烦了，你知道为什么？他说，我看你倒没什么，就是看你不善，缺少善心。这时我想起来，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看他就烦，哪里还有善心呢？我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彼此伤害对方了，这样邪恶高兴，师父不高兴啊。我们应该互相提醒，共同精进，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他说，对。其实他对我帮助很大的，为什么不看同修的优点呢？后来他拿来2000元，说要给我正实法用，我说用不着，放在你那儿也一样，钱福分都是师父给的。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和好如初，手拉手，肩并肩，走在助师正法的神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了错事敢于面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8日。我是1994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是北方某县供暖办公室副主任。有一天我开车带着两个女同事常人到各居民区供暖站巡视，在一个居民区内将一辆面包车撞了一个坑，当时旁边没有一个人，俩女同事说，咱们快走，来人咱们就走不了了。当时我的心里也很慌乱，我们开车走了。回来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这么干呢？第二天上午，我一个人开车又去了那个小区，给那车主赔礼道歉，并送400元钱赔偿损失。当时楼下有人在打牌，并有人围观，我跟这些人说明来意，他们都表示惊异，并投来赞赏的目光。到了车主家，我说明来意，车主夫妻二人很激动，泪水在眼里打转。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人。他们赞赏法轮功，感谢师父能教出这么好的弟子。男主人说，你的歉意我们收下，但是钱我们绝对不收，因为我们家就是开汽车修理厂的。不管怎么执意要给，他们就是不要。没办法，我只好离开他家，走到楼下玩扑克牌的那群人那儿，跟他们说了大概情况， 我说，你们谁能帮忙把这钱送给他们？有一个小伙子说，我去，我把这400元钱送给他，然后我就开车走了。还有一件事，在我住的小区内，有一次我倒车时把一辆白色越野车后杠刮了一下，当时边上一个人也没有，心想这又是考验。第二天又去那看，发现越野车正在发动，我跑过去向小伙子道了歉，并拿出300元钱给他，他只拿了100元钱，也很感谢我，因为有事没说两句话就走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